好，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今天不仅有圣言的宣讲，也有圣餐。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三十一节。使徒约翰这被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在晚年的时候，在圣灵的默示下，想起耶稣的话。得见那真理的公义的日头，所以他就记得耶稣当初非常重要的宣讲，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宣讲，是对门徒亲自的宣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那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有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还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七月份靠着主的恩典，我休啊安息年，我在上帝面前切切的祷告。这上半年这最后几堂信息要给大家讲什么，其实我想讲的没有讲出来，是在约翰福音的传讲中，上帝向我讲话，上帝向我讲话，靠着主的恩典我也给大家分享出来。所以说大家常常思想，在王牧师2025年啊，向大家所宣讲的，靠着主的恩典担任主任牧师这三场讲道。第一，约翰福音13章，说主的教训千万条，这是说叫你们彼此相爱。啊，今天我们看到14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然后第15章，6月底我要给大家讲第15章。啊，这半年也许是这一年最后一场讲道，你们要多结果子，是约翰福音15章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心中此时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心里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亮光，很多的担心，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感恩，想掏出来分享给大家，千言万语无法述说。但是上帝说，你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不要忧虑，就按照约翰福音的信息给大家传讲。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再次讲，是上帝向我心里说话，我也和大家分享我心里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13章中讲，你们心里啊不要忧愁啊。早晨起来我就给师母说，你的心里不要忧愁啊。师母说不要忧愁，第一忧愁难受，第二忧愁得病，第三忧愁让人脸上长皱纹。所以说不要忧愁，高兴欢喜。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啊，给门徒们所宣讲的信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而且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有很深的信息，我就给大家特别讲，你们情绪上会常常忧愁，连耶稣自己心里就讲，我心里忧愁，心智忧伤什么致死。所以我们常常面对情绪上的忧愁忧伤惧怕，但是在你的理性的认识上，在你意志的抉择上，你能不能顺服听从耶稣所说的话，我的理性的认识上我不要忧愁，因为他的恩典是够我什么用的，我要胜过什么忧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什么世界。所以关键不是情绪上要有忧愁，那很多弟兄姊妹整天对付情绪，哎呀我不要忧愁，我不要担心，我不要忧虑，这个没有用。加尔文就讲，情绪上的忧愁是自然的，但是你面对你情绪上的忧愁的时候，怎么通过祷告，怎么通过行道，怎么通过圣徒相通，在你的理性上得了安慰，在你的意志上得了扭转，啊，要有忧愁， 但是要胜过，有软弱，但是却绝不屈服，有忧愁，要胜过，有软弱，但绝不要什么屈服，要靠主喜乐，靠主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要胜过心里的忧愁，首先是要信心疗法。耶稣说，你们要信上帝，也当信我。啊，第二个方面，你不要光在那里祷告，光在那里嘟囔，光在那里沉浸在情绪之中，光在那里等着别人来安慰你，你要行动，你要按照主的话去行。当你按照主的话去行的时候，耶稣会向你特别的显现。所以弟兄姊妹，第三点，不管是我们的信心还是我们的行动，都要需要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安慰，更重要的是圣灵的什么教导。今天在灵恩班里讲圣灵，就讲说方言了，唱灵歌，跳灵舞，医病赶鬼，注重一些外在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改革中当然不否定这些方面，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神迹不可什么胜数。但是圣灵在他所爱的，在基督所爱的，上帝所爱的他的子民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教导我们，他开我们的什么心窍，使我们真正什么开心。哪怕面对危险，面对死亡，面对疾病，面对各种困扰，但是我们仍然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什么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教导，所以我们最后不要忧愁啊，不要胆怯，但是要承认我们常有忧愁和胆怯。所以我们需要用坚定的信心，我们需要用坚定的行动啊，不断的胜过忧愁，胜过胆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通过灵修寻求圣灵内在的印证和安慰。我们祷告求主光照。天父上帝，我们在情绪上常常忧愁，常常担心，常常惧怕，真的是一时惊奇千层浪，小小的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就能够在大洋彼岸掀起滔天的巨浪。所以主，你是那平静风暴的，你是那赐给我们安稳的。所以主，在诸般的忧虑，在诸般的担心惧怕中，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显现。主耶稣，当初你只要向门徒讲，不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惧怕，也求你的圣言成为活泼的江河，此时此刻来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仅仅是听见，不仅仅是看见，更是发自内心的有圣灵与我的心同证。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忧愁啊与信心，说人无远虑，必有什么近忧啊，你不为遥远的未来忧虑，那你就是为目前的问题什么忧虑。所以这就是摩西讲的，人的一生劳苦什么愁烦，哪怕我们最喜乐的时候也有哀伤的影子，哪怕你活着最健康的时候，你身上的癌细胞也在潜伏着，那个最健康的细胞再长再长，就有可能成为什么癌细胞。所以说我们今生今世是一个流泪谷，今生今世我们生来就与死亡征战，我们最终却按照定命，人人皆有什么一死。如果我们的一生仅仅是停留在今天，仅仅停留在我们眼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吃喝拉撒睡，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人生注定是竹篮子打水什么一场空。所以想到这一切啊， 谁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就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其实都是信主的，而且不是主的一般的信徒，也不是主的一般的门徒，很多都是主最亲近，亲自拣选，与耶稣同行，得听耶稣最低传的教训的什么使徒。他们仍然是不明白，不知道，甚至明明是得见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他们面前，他们说：主啊，求你让父向我们显现。耶稣说：你们还没有看见吗？你们还不明白吗？说弟兄，哪怕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哪怕你被上帝抬举，被上帝拣选，已经到了使徒的地位，哪怕你亲自在耶稣的面前，我们仍然需要他特别的光照我们的心灵。所以美国著名的一个流行思想家戴尔·卡耐基讲到人性的弱点的时候，和忧虑甚至使最顽强的人生病，因为忧虑本身就是一种心病。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枯干。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哎呀，生老病死看到身体上的，但是你要不晓得多少人生活在忧虑之中，担心之中，惧怕之中，甚至他已经得了忧郁症，甚至他的生活基本上是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和什么自理。这样的人在美国最少有3000万，在中国可能几千万甚至上亿啊，甚至达到1/10的程度。所以弟兄姊妹啊，21世纪最高贵的病就是什么病啊？忧虑症、抑郁症。为什么呢？那些做奴隶的、做些奴才的，天天被人用鞭子打着干活的，没有时间忧虑的，因为我们有时间，因为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想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更想长寿，我们有平安的时候更害怕失去，患得什么患失。越是有的人，我们越是丧失了什么平安。斯达拿在红与黑，法国的著名的小说家，一个人只要他有纯洁的心灵，无忧无恨，无愁无恨，他的青春时期定可延长。世界上最有许多漂亮的女人，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个姊妹都非常漂亮，心中的忧虑过多，年龄未老，中国人讲未老是吗先生，而美貌已经什么消失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60的、70的、80的、90的，哪怕是白发苍苍，但是白发是荣耀的什么冠冕，在公益的路上必要得着。我们每个人越是年老的，越是白发的时候，你越是有冠冕的，越是有荣耀的，越是有尊贵的，你自己有没有活出来？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就背过很多这个经典名著《岳阳楼记》，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啊，你当官了，当大官了，在庙堂之上，啊，忧国忧民，啊，除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当官了，更是担心忧虑。所以樊中原有一个名句：是进亦忧，退什么亦忧。然这何时而乐也？啊！进也忧虑，退也忧虑，人到底什么时候有乐的时候呢？只求一个心情，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问题是，天下所有的人能不能都高兴欢喜啊？总有人不开心。如果是天下乐你就乐，天下忧你就忧，那你没有头绪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忧愁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看到我们对付的不是忧愁这种自然的情绪，而是对付的是我们任凭自己沉溺在忧愁之中。所以说你对付的，哎，鸟儿从你的头上飞过，甚至在你头上拉了一盘屎，你是不是把所有的鸟都打死了？你不可能。那你不要对付鸟儿从你的头上什么飞过，甚至给你的头上留了一点纪念品，你对付的是不要让鸟在你头上什么做窝，不要让鸟，不要让忧虑，不要让苦毒，不要让仇恨在你的心中安营什么扎寨的。 是智慧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也有忧愁。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讲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耶稣在客西马尼甚至明显就忧愁起来，啊，极其难过，而且他坦然无悔的讲，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什么死。而且不光在新约圣经中，在著名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什么忧患。这个忧患就是 sorrow worry concerns anxieties， 和他是常经什么忧患。但是耶稣劝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两次，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而且我们就看到在十四章二十七节同样讲，你们心里不要什么忧愁。所以门徒们能不忧愁吗？你看到耶稣说他要被钉十字架，而且出卖他的就是他最亲近的什么门徒之一，然后那些信誓旦旦要与耶稣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耶稣说在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彼得，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什么不认我。所以门徒的心中对于耶稣的死亡，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出卖背叛，心中充满了什么忧虑忧愁。难道耶稣真的要被人活活的钉死吗？难道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就这样软弱无力吗？难道我们跟随他到时候真的是这样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真的是鸟本兽散吗？树倒猴子散吗？所以他们的心里其实充满了其重无比的什么忧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和耶稣的这个长篇的讲论。那我们就知道在十三章的时候还是断断续续的，十四章连着的讲述，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所以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最大段的，整个新约圣经中记载的最大段的最连贯的教导中，耶稣一开始却说的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在美国的社会中，你对美国感到绝望吗？对美国的联邦政府，对美国的法官，对美国的精英大学哈佛大学，我们常常会感到触目惊心，常常会感到心里甚是什么担心忧伤。所以耶稣提供的是信心疗法。上次我跟大家讲到很多医治的方法，自然疗法啊，进食疗法，但是这个地方特别的讲，你们信上帝也当什么信我。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大能的美善的，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说是从死里复活是无什么变有的，那么我们哎呀，不要出门，出门会出车祸的。坐在家里安全不安全？人在家中坐，祸从什么天上来？你看那911，那他们在大楼，那大楼坚固不坚固？是帝国大厦的，几千多精英转眼之间是灰飞什么湮灭的，哪里能有真正的安全呢？所以只有信心，只有当我们信上帝，只有当我们信耶稣，就像耶稣所讲的，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什么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上帝什么数过了，所以我们的心在上帝在基督里平静什么安稳。哪怕我们面临死亡，天国的大门我们打开了，我们更是得享不朽的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里门徒们充满了困惑啊，多马有多马的困惑，啊，腓力有腓力的困惑。这儿更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耶稣有没有困惑？耶稣有没有挣扎？耶稣有没有软弱？耶稣有没有什么痛苦？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只有一句话：耶稣哭了。弟 兄姊妹，今天我们高举的耶稣，好像耶稣没有任何软弱，耶稣没有任何挣扎，耶稣没有任何忧伤啊！耶稣就像一个彪形大汉，尤其是来自山东的，不是的。那耶稣他是完全的人性，甚至当讲到啊主后70年圣殿的被毁的时候，耶稣甚至承认自己的无知，说那日子父知道，此什么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信仰上的两大困苦、两大迷惑是什么呢？对耶稣的神性我们缺乏充分的认识，而对于我们的人性我们常常有漠视。漠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耶稣他就像伟大光荣正确的，从来不会有软弱，从来不会有挣扎，从来不会有愁苦，从来不会有什么困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就看到第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啊，然后接下来又一个问题，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而且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还不信吗？耶稣一连抛出了3个大大的什么问号，你还不认识我吗？你还不信吗？啊，你还要求将父显给我看吗？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耶稣对于门徒们啊，其实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从这里的表达而言啊，也有失望啊，也有难过，也有沮丧啊。耶稣甚至说在15章里面讲到，如今你们都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什么一人啊。耶稣表明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深深的孤独，被出卖啊，被离弃啊，被不信不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有软弱，耶稣有挣扎，耶稣有困惑，耶稣有不知，这是他完全的人性中。但是耶稣最后仍然回答说，你们当信我。然后耶稣讲的更重要的是，你们既或不信也当信，既或不信也当信，也当因着我所做的事信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法一一细讲啊，上帝感动人心，上帝感动我的心，有很多很多的圣灵的啊圣言的光照啊，但是我们就更知道经历疾病得医治啊，死亡得摆脱，许多的危险网络都一一的什么经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信他的仅仅信他的字句，不是因为仅仅信圣经，我们信耶稣是知道我们心里有圣灵，我们心里有经历，我们尝过主恩的什么滋味的。哪怕你烧掉我们的圣经，砸掉我们的教堂，哪怕我们没有牧者的牧羊，主啊，他也会亲自的，仍然借着他的灵，仍然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喂养我们，带领我们。小弟兄姊妹，所以面对忧愁，我们首先要信上帝，信耶稣。然后在第15节就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什么命令。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我就常常给大家讲说，人生是严肃的，因为往往一失足而成什么千古恨，人很多的决定不可重复。第二个，历史是沉重的，往往我们从个人的历史中，从世界，从教会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学到当时的教训，我们忘记历史就是什么背叛，但是我们常常背叛啊。第三个，我就常常跟大家讲，宗教是危险的。为什么一般的人，一般的世人欺骗的是你的身体，你的钱财，中国人称之为身外之物，但是宗教所欺骗的，所夺取的是你的灵魂，你的永生。所以耶稣说，那是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是他下什么地狱的。耶稣说，你们这样行是什么有祸了，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律家人。而且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越是真纯的信仰，越是更加的危险，因为那些没有价值的，那些垃圾的，没有仿冒的价值，但是那些宝贵的重金属，尤其是金子，尤其是玉石，尤其是钻石， 真的假的都比什么真的多，而且往往假到什么程度啊，一假什么乱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真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上帝真的是赐给我们特别的福分。耶稣在此就对门徒说，你们不要迷信，不要妄信，不要狂信啊，不要自以为信了，最后不是信上帝，最后是非常可悲的自信。所以我们的信仰需要挑战，我们的信仰需要醒堂，我们的信仰需要检验。所以耶稣明确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什么命令。这儿这个命令不是单数式，这儿这个命令 obey if you love me, obey my commandment 是复数，是指主般的什么诫命的啊。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圣经解释说，我们爱上帝爱主的诫命啊，或者我们就是彼此相爱，或者我们就是传福音彼此相爱啊，这就是最大的诫命啊，甚至传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当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 reduce, 不要约化化约简略，把上帝的 commandment 复数形式改变成了什么单数形式。这样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生活就格外的软弱，格外的疲乏，格外的混乱，最终导致的是自欺什么屈人。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啊，我们中国教会啊，我们是清教徒的信仰啊，在威斯敏的小教里我们到第三问啊，我们众长老，我们众牧者，我们弟兄姊妹啊，一直靠着主的恩典啊，知道这是真道啊，我们要行在其间。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什么？主要教导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第二个教导我们当尽什么什么本分？一个是福音，一个是什么律法？没有福音，死路一条。没有律法，无法什么无天。所以律法和福音之美，这呢是宗教改革的精华，这呢是清教徒的精华，这也是我们主教教会靠着主的恩典要牢牢啊持守的。所以耶稣再次说，弟兄姊妹，你看旧约圣经，你看新约圣经，上帝从来没有说你守诫命守诫命守诫命，没有。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moralistic legalistic, 就是一个道德性的，就是一个律法性的。上帝总是讲，你们要爱我，因为我爱你们。你们爱我是理所什么当然的，但是你们的爱常常受到罪恶的污染，常常受到撒旦的什么迷惑，而且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常见的是，也往往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我的律法，我的诫命要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要给你的信心带来一个印证，要给你的信心带来一个标记，要给你真正爱我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我们不是说以守诫命为导向，我们以爱主为导向。但是你爱主是真的爱还是假的爱？是按照上帝显明的旨意爱，还是按照自己的邪情私欲什么去爱？所以这个地方确实耶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考验挑战。说其次的挑战就是，你们就必遵守我的主般诫命。最终的强调是，仍然是说，人若什么爱我，就必遵守我的什么道。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寻求主的爱，常常寻求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长阔高深的大爱，愿主的爱来吸引我们，感动我们。所以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不是出于盗贼的惧怕啊，不是出于故宫的功利的考虑，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是甘心乐意的，是情不自禁的。就像端午节纪念屈原，屈原说，虽九死而未悔，是无冤什么无悔的。好，弟兄姊妹，在第三段经文中，耶稣就特别讲的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弟兄姊妹，耶稣的侍奉是什么？还在讲啊，耶稣钉在十字架就够了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够了。为什么耶稣十二岁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也像唐崇荣牧师所讲的，耶稣基督的一滴宝血就足以有能力来洁净世上所有罪人的什么罪孽。但是耶稣为什么是三十三岁在十字架上舍命呢？因为他是我来特为你们什么传道的，而且他传道又 传道弟兄姊妹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口传，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用他的生命本身，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一生什么作者。所以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没有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看到是一个启示，我们没有从中学到教训，我们只是看到耶稣无辜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只是心灵上情绪上有感动，但是从中却没有领受任何的教训，那么这个钉十字架是不是为你钉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应许是保惠，是 comforter， 安慰。上帝往往不拿走你的苦难，上帝让你在苦难中学到教训，吃一堑长一智。而且上帝在苦难中让你学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你海德堡教理文答第一位，你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个唯一的安慰不仅仅是一时有安慰，这个唯一的安慰是他也赐给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什么而活。安慰不是一时的感动，不是一时的感觉，不是一时的决定，安慰终极而言是一个 comfort， 是由圣灵作为位格的上帝的。所以耶稣的应许是保惠，是圣灵的工作是指教啊，想起 bring all things to your remembrance。 我们讲圣餐的时候也就特别讲到耶稣在吩咐设立圣餐的时候为的是什么？纪念我 remember me。 所以耶稣的祝福，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的嘱托，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应许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尤其是借着圣灵。耶稣强调是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喜乐啊，两大因为啊。耶稣也特别讲到这世界的王，讲到弟兄姊妹，世界上有两个王，一个王是耶上帝高立的王，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什么圣山上了。耶稣基督是上帝心意中受高的君王，但是另外一个王就是魔鬼撒旦，但是上帝任凭他，上帝允许他。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就生活在罪的捆绑之下，他们就有撒旦为他们的救主，为他们的君王，为他们的一切的什么一切。而这个世界上，这虽然是天父世界，但是有两个王，唯有耶稣基督是上帝所高立的王，但是魔鬼撒旦他对不信主的人也有上帝所允许的那种统治性。所以如果我们不来到耶稣基督的王权之下，那你就会在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的统治之下。那耶稣特别讲这世界的王讲道，他在我里边毫无作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传道开始，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但是在耶稣传道的最后，这世界的王降道，虽然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但是耶稣却默默无声的将自己交托给了这个世界的王什么之下。这是令人震惊的，但是这是圣经启示的啊，他承担我们的忧患，担当我们的痛苦，他因着啊我们犯罪有痛苦，有死亡，撒旦的辖制，地狱的阴影，这些他都为我们经历了，这些他都为我们什么担当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通过他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不要忧愁，虽然我们在情绪上常常有忧虑和胆怯，这是人性的软弱啊。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软弱，但是你们要信上帝，也要信耶稣基督，我们要通过坚固的信心，不光是得救得胜，还要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通过读经祷告啊，圣徒相通，寻求圣灵内在的印证和安慰。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说担心惧怕不可怕的，本来不可怕，这是我们的什么懦弱。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的软弱挣扎懦弱，担心恐惧，担心惧怕，恐惧本身往往是无知的。为什么你要害怕惧怕呢？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可能老了没有钱养老啊，我可能啊保险失灵啊，我可能明天就得癌症，所以我们为这些还未到来甚至自虚无有的担心 惧怕。这个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是无知的小民啊，包括王志勇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担心惧怕的当惧怕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说啊，你们一点点担心一点点惧怕都没有。耶稣说要惧那能够杀人身体并且把灵魂灭在永火里的，倒要什么怕他。因为我们真正敬畏上帝，真正敬畏耶稣基督的时候，反正我们一无所惧，惧怕那当怕的，就会不怕那不当什么怕的。我们是在基督里得了真正的什么自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担心惧怕那不可怕的，我们都有软弱，都有挣扎，甚至我们担心惧怕我们的恐惧本身，我们的疾病，我们的死亡，这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不能够把握的事情，我们心中也充满了不安因为我们牢牢地持守我们自己的感觉。主，求你来光照，求你来带领，求你让我们真正担心，真正惧怕那当惧怕的，让我们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喜乐，因为你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够我们用的。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